一个爱的路上，你我他其实在讲人际关系 relationship 关系。关系很重要一点就是连结 connection。 好像你们来了，你们看，你们现在环绕一下，你们彼此看一看周围，请问你认识这里有多少人？认识十个人以上的请举手。哇，那你们是少数的例外。例外还在数啊？我是同一个教会啊。哦，难怪。那到今天早上，包括你昨天晚上有吃饭的机会啦，包括昨天晚上讲完了你有跟人家 say hi 啊，还有今天早上进餐厅的时候说 good morning 早安，对不对？你总是有碰到人，你有跟不是本教会的人讲过超过十句话以上的请举手。好，也就是说你有跟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for example， 比方说我，你们当中谁跟我讲过话？哎，少数的。你就会发现我们在一个人际关系里面，我们从不认识到认识是要有一个 process， right？ 要有一个接触点。好像说今天是一个特会，一个大会，你们来，然后我是讲员，你们来听，我们就有一个接触点。或者说你跟我都是不同的教会，但我们来参加这个，反正就参加一个 meeting， 反正我们就是碰面了，对不对？但是碰面不代表我们会认识， right？ 我说嗨，你好，我叫李台英，你也只知道我叫李台英，然后聊一下，哎，你们教会怎么样？今天分享一下信息，回去了可能我们也没有什么 relationship， 没有什么互动，对不对？所以要变成人际关系里面到最后有互动，一定会牵扯到你对那个人的什么认识，还有呢，接纳，接纳。那所以呢，对一个讲员来讲，不管今天早上的讲员讲得再怎么好，或者再怎么不好，不管他再怎么有名，或者再怎么没有名，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听一个讲员讲，基本上是因为他讲的话是讲神的道，我们听进去了，对不对？不过有些人呢，听神的话呢，他倒就听，而是因为这个人第一印象我看得特顺眼，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现象？有。如果今天我像我刚刚早上坐在那里，我把这个东西放进去，你看我，这是我故意的，然后我再把它放出来，注意你看我坐的，对不对？放进去跟放出来给人家感觉印象又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怎么知道今天讲的这个专题跟别的专题有点不太一样啊？这个专题讲的是很实用的，就是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你的人际关系。所以你要认识这个讲员，因为你必须要信服他所讲的，不然的话你坐在这里，这对不对？所以你要信服一个讲员之前，你要先怎么样认识他。多少人认识我？今天是特这是下面讲的这些是 extra。 为什么是 extra？ 因为这个 powerpoint 没搞好。所以一个讲员不是只是一个 public figure， 一个公众人物，让你去哦，他很爱主哦，他讲的都是上帝的话，而且他还有私生活层面被你了解。但是呢，就算是我现在讲我的见证，我的私生活层面，你的接纳、你的了解、你的认识也是挺有限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像我学生啊，我学生啊，比方说我在圣光神学院做智商研究所所长，我的学生跟着我两年半，对不对？哇，他们到最后的结论就是说，老师，我们很受不了你，我们不相信会有一个牧师，会有一个老师是这么的透明，透明到这么的缺点都在我们面前。你不相信啊？我的同工高老师在旁边，他可以做见证，我可以在课堂上，哇，前一秒钟气到。那你说，那这样子这个老师好像不太像是传道人，对不对？因为中国人对传道人观念就是觉得说你很完美，你是圣徒。我们昨天还跟Dayton 的一个弟兄，他来接我们，我们谈到全职的跟代职的。那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觉得现在教会很多所谓的牧师啊跟弟兄姐妹之间发生的一些冲突啊，其实也很好解决，也很不好解决。但是我有一个我的印象，我的看见，这是我们到处去宣传教导的，大部分的华人传道人，我记得我在威斯敏斯特读书的时候，我跟我的那些老师们在讲，我们认为美国人的牧师传道人啊，全职的工人啊，他们跌倒会跌倒在哪里？ power。 但我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是好几十年前了，我说我们华人传道人不是这样，我说因为我们蒙召出来，金钱我们早就放下，如果要金钱的话早就到 RBM 了，就不能去做穷哈哈的一个传道人，对不对？我说这个金钱呢不会，还有呢我们蒙召出来，我们中国人对传道人期望特高，所以色方面我们跌倒的成分也很少，但是我觉得华人传道人是 power。 不过我最近有一些修改，我发现华人传道人在钱上面有跌倒，在色上面有跌倒，所以呢总之我们都没有豁免，我们会在金钱上、在色上、在 power 上跌倒。那我现在专专要讲的是一个 power 的部分。因为我的气快没有了，我的时差还没倒过来。我不介意你们把椅子放到前面来，我也不介意你坐在我这里，我都不介意。我的课堂上，我甚至不介意我的学生吃饭，全校就只有我的学生可以吃东西，可以跟我没大没小哥们，就这意思。Anyway， 我继续讲我的见证。我觉得华人传道人啊，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们必须要在公众场合上、私下上，你们优秀，我们比你们完美。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因为一个神学生蒙召，他爱主，爱主的心是有的。但他蒙召的时候，我们假设是30多岁好了，蒙召，所以蒙召就做全职传道。他30多岁来，就他30多岁来，他学完神学院，他就出来做全职传道人，对不对？他的生命不一定比那些40多岁、50、60岁信主很久的人成熟，他不一定。但是他是有这个专业，他是要来按照正义分解真道，对不对？所以教会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那些长老、那些执事，他们信主啊，生命上有很美好的见证人，他们能够跟这个传道人、这个牧师一起来配搭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平信徒领袖能够学习怎么样去接纳这个牧师是一个软弱的弟兄，然后呢这个传道人也不要觉得说自己是牧师 power， 我是君尊的祭司，你们都不是，所以你们应该听我的。如果传道人能够学会放下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我们会达成一个共识，就是 team。 因为今天我们是在基督的教会，我们是在这个身体里面，We work as a team， 我们是同工啊，这一点是很重要，同工。所以呢传道人不需要把自己觉得说自己的形象是非常的完美啊，所以因为我不完美，所以我就让你知道一个不完美的我，一个不完美的李台英啊，他今天到你的面前，他怎么呈现这一些想要跟你谈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爱的路上，你我他。我们要讲的是这个关系啊，这个关系。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关系啊。对不起啊，我们是不是非得关灯不可啊？我跟我的会众哈没有 eye contact， 我觉得很不舒服。是不是能不能给我灯光？因为没有灯光，我连我自己的投影片都看不见。所以劳驾您把灯光别给我们熄了好吗？因为我们坐着信号断了。
Dimmer
不是 Simmer，
那有 Dimmer 吗？
出来了哈，好，出来了，出来了。不用啦，我们这个是特等要很认真了。比如说我爱用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我们必须想进来这里灯光是暗是亮，要用什么颜色配搭。虽然我不是艺术家，但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是艺术家，你觉得我的色彩选得不好的呢，请你原谅。我不太喜欢暗暗的，所以能不能请你
太厉害了，
请你尊重一下讲员好不好？我知道你要录影，你有你的为难之处，不过呀，可以啊，可以啊，啊！所以你大概从这种很轻松的开场牌，你大概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你认识我是什么样的人吗？我是很直接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不在乎形象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很在乎我跟你是一体的。所以今天我只是把我学的跟你一起来分享。 不要因为我是博士就觉得我很了不起。有人说你知道你很有名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知道我打下你的名字哗哗哗网页那些东西都出现吗？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你知道我到什么北京人家一提李太医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知道我在那个纽约人家一提李太医吗？我说我也不知道。连黄子佼院长太太黄师母，那时候我要结婚了，有人追我，我这个挣扎很久，我就去问他我该不该结，然后他就说你决定要嫁给这样的一个大你那么多岁的人，然后你接下来余生，我要50岁了，你接下来余生再20年你都要服侍一个人 instead of 服侍众教会吗？他说你不要忘了你在那个美国东北岸已经小有名声。我说是吗？不是因为这样啊。各位发现啊，我们跟人做连结的时候，跟人互动的时候啊，要像这样轻轻松松是很容易，但是你结了婚了，你跟你的老公，你跟你老婆，你跟你孩子就不容易了，对不对？所以人际关系呢有很多不同的形式，然后这些不同的形式呢，不管你是谁，你一定是处在这一个两个三个以上的关系形式里面。比方说你跟你教会的人是同工，你跟你教会的人是弟兄姐妹，也很可能啊，你同时是你丈夫的老婆，也很可能你是别人的同事等等，你处在不同的这种关系里面。在这个不同关系里面，你不要小看这个关系。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两个人呢总比一个人好。也就是说，现在虽然年轻人很喜欢在那种虚拟世界里面，我跟你讲，年轻人并不是需要电脑，他们需要是关系，但是他们害怕上界的那种关系里面。哎，你不要说他得了自闭症，他才不，他如果自闭症的话，他不会在网络上啊、哦、那个 MSN 啊。那两个人比一个人好，那这里圣经上讲说，如果跌倒呢，这个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如果你一个人跌倒呢，没有人扶起你，对不对？这个人就有祸了。所以两个人同睡，哎，真的，两个人同睡，如果你有跟单身的人，你想想你小时候跟你的弟兄姐妹跟你的父母亲同睡是很暖和，对不对？那结婚了你就知道跟你老公跟你老婆睡在一起也是很暖和，对不对？啊，这是圣经上传道书说了。而这些话只是要告诉你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什么？我们都需要别人啊，你我，我们不会说是活在一个关系的这种真空里面，我们不需要别人。我们其实关系是非常的错综复杂。为什么人际关系很错综复杂？因为我讲的一句话，可能你的背景跟我不一样，你的想法会不一样。然后我就说，哼，我上课的时候，上课前10分钟，因为发生一件事情，我气得半死，结果我就生气冲冲跑到教室来。你们当中如果认为传道人不需要完美的，就会觉得说这个老师很真诚；你们当中如果觉得说传道人必须要是那种修身养性、品德很好，你就会想，哎，这个李老师真是没有好见证，怎么可以这样就是上讲台呢？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人际关系真的很错综复杂。我们今天所讲的每一句话，好像你跟你的亲人，你跟你的夫妻之间，如果你们俩关系很好的时候，他讲什么都没关系，对不对？如果当时你们吵架或心情不好呢，他讲什么什么都有关系，对不对？所以人际关系很错综复杂，而且很不容易。它不容易是在于从我们不认识的时候，你怎么跟别人做连结。好像你跟我，你想一想，一般的讲员如果碰到了这个电脑出不来了，他是就坐在那等着人家把电脑搞好才开始讲呢，还是他就先来跟你做连结？还有你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比方说这里，你会主动跟别人做连结吗？很容易。你知道我吃饭的时候都很喜欢看看，所以这个大会让我有很多机会去看你吃饭的时候，我就很想看有谁是一个人来参加。有我的学生从台湾李一珍，不知道你想尽办法去怎么去跟他做连结，因为他这里是一个人都不认识的。那为什么要跟他做连结？因为他是你组内一个姐妹，因为他是孤单单从台湾来的，因为他在这里就不认识任何一个人，他从来没有参加过 MCCA， 就这么简单。也就是说，你能够主动的人跟你被动在那里等着别人来跟你讲话有很大不一样，对不对？你说我的个性是比较被动的，那我们上辅导学上自我辅导的时候有讲，其实我们讲那种 personality 啊，个性并不是像你们想象中说真的是天生如此， No, not necessary. 啊，这背后不是像你想象中，我比较被动，我比较不讲话。怎么跟人家产生连结不容易？跟人家产生连结之后认识了，你跟他的关系会不会很牢固呢？还是常常吵吵闹闹？啊，然后你跟别人的关系是不是很健康？我就认识一个人，他呢为了要关心他的一个从大学毕业进到公司里面的同事，觉得这个同事这个女孩怎么年纪轻轻应该是青春那个什么飞扬的时代，结果呢怎么这个女孩就很忧郁，他就去关心她，关心她，对不对？关心到最后他们的关心他们的那种关系就变成不健康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男的是有太太的人，对不对？所以这个关系是不是很健康？好，我们说单身啊，今天下午我们会带那个单身的活动啊，会有一些我们这种说男朋友或女朋友进到婚姻，为自己预备进入婚姻之前，你会有一些同性之间的朋友，对不对？但是你的同性之间的朋友，你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健不健康？健不健康？要很健康，感谢主，那很有帮助，对不对？就是属灵同伴啦，好朋友啦。要不健康呢？哎，对，就会走错路啊。还有，人际关系是不是死的？不是，关系是活的，是有机的，是成长的。你们的关系会不会成长呢？然后，谁是你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你现在跟人相处，谁是你最重要的人际关系？结婚的人一定会说自己的老公，对不对？不一定，你不一定把他当第一位，不一定啊。所以你就会发现亲密人际关系。那这里呢，他们做了一个研究，就讲说，哦 ，by the way， 你要听我讲啊，最好的方法就是，当我说请你看投影片的时候，你再看投影片。然后呢，因为投影片上有图案，然后我们为什么用图是给那些他觉得这个李台英的声音讲得比较快的人，声音比较这种，因为我从小哈就是破锣嗓门，声音比较不好听的人啊，比较喜欢用看的，那你就用看的文字的部分。但是一般你要达到听我讲最好的效果呢，就是不要抄，因为你抄不来的，你来不及抄的啊。你放心，我们以后都会写书的，所以这些你知道我受到这样子的回来，我说这两年我是要来做睡美人，我要来什么吃睡安息，追求亲近主。最后两年干嘛？老师，我的学生说，老师，我们不相信你要去美国当两年的睡美人。我说还有，我要写书，所以是会写书的啊，你放心。所以不要抄，因为你一边抄一边写，你很难一心二用哦。他们做了一个研究说，女人 female 姐妹比较有好朋友比较多，弟兄好像比较难有好朋友。那男人比较难，那问一下在座的，因为我不是男的啊，请问弟兄们，你们有很好很好的朋友，像姐妹这样子哈，可以连心的，可以好像闺房密友这样子聊聊气的，什么都讲的。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至少一个的好朋友的，请举手。对对对，对不起啊，我讲的好朋友，您结婚了吗？啊，我不是讲你太太啊。啊。哎，是指跟你同性的好的，哎，弟兄，有一个，那可见什么？弟兄们真的是，哎，这是危机，啊，这真的是一种危机啊。那我们等一下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大多数的男人他在关系这种技术上，他没有像女人一样有好朋友，是因为他们说是缺乏练习，而且呢也没有那种榜样去效法。可是我们等一下会来谈这一点。那最后我们要讲就是，关系其实没有人是自闭症，你不一定要过一个自闭症的生活，这是你的选择啊。relationship 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人际关系里面呢，我们需要是什么？我们需要爱，而这个爱对我们来讲，你会发现我们活着的动力是什么？我们活着的动力就是你每天早上起床是什么激动你去上班、去说话、去做事。虽然很少人做这样的分析，不过就是一个盼望，爱的盼望。你希望借着今天这样做，你这个后果会给你很开心、很喜乐、很平安。虽然我们不常挂在嘴边这样说哦，那你如果跟这个人互动，你如果做这件事情，后果让你很不舒服，你不会喜欢的。如果这个后果让你很害怕，到最后你会逃避， 那你就睡在床上，到时候就是忧郁症不起床了，对不对？连工作都不想去做。所以在我们起床，我们面对这世界，我们跟这世界的人互动的这个关系里面，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可以往前走？是爱，可是也有一种力量可以让我们往前走，但那种力量会带给你跟带给别人伤害，那是什么？恨哦，爱跟恨。那在爱里面，对我们来讲哦，我们谈到爱呢，其实爱有一个迷思，就是好像爱人很困难。你们有没有觉得要爱别人很困难？有没有？这三个月你没有跟你的配偶，没有跟你的家人，没有跟你的同事，没有跟你的亲戚，没有跟你的朋友，没有跟你教会的人有任何不开心的事情，不开心的互动的人请举手。谁？那就表示我有你也有，这就表示我们要爱人很困难。真的，你跟人家互动，圣经里面要求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啊。什么爱是恨久忍耐，也有恩慈爱是对不对？很久忍耐，你说哈，我那个老公，我讲他一千遍了，他就是这样，他那个袜子就是丢在那里，桌子上，还不是桌子上，还到处。哎，你看爱是很久忍耐就很困难，对不对？真的是爱是很难哦。然后呢，这个还不是事情的问题，这个是人跟人互动之间呢，言语上、事情上，到最后呢，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很 get hurt， 很受伤害。不管是自尊心，不管是这个自尊心是不是我们这一部分是该死的自尊心，应该死掉没有死的，对不对？做基督徒自尊心是要死掉的嘛，对不对？我们该死的骄傲没有死掉等等，那我们受伤害，受伤害就隐含我们认为别人得罪我们，就隐含我们认为别人伤到我们，就隐含我们这里我们认定有一个伤口，就隐含我们需要得医治，就隐含我们需要去饶恕那个伤害我们的人，对不对？而饶恕容易吗？饶恕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呢，这一段话是如果你要引用的话，你要说渴望爱，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没有去学习，我们鄙视他，我们并不真正 honor 尊重，我们没有像我们想象中认为的确我们需要爱，但我们并不去尊重他，我们相反是很鄙视的。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在等待，等待什么？等待爱啊。可是呢，我们却又忽视他。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比方说今天如果你早上为了小孩的事情跟你的老公或跟你老婆有一些言语上不愉快，你就很生气，你就说，心里就想，我倒了八辈子的霉嫁给你。然后他就想，我倒了八辈子的霉我娶了你。好，你没有讲出来，还吵着要来这个 MCCA 的。好，你这句话一讲完，也许没有什么，好去吃饭。可是你知道吗？这句话给你的配偶听来带起来的后果，你知道吗？你忽视了一件事情，就是你讲话是有力量的，你会伤到别人，特别是那一些他很看重你，他很看重跟你的关系的人。他如果不看重，像我，我不认识你，你说李老师你这样子，我下一次不来，我心想下一次不来不干我的事儿，对不对？与我无干嘛。可是如果你讲的是对大会承办人，我们做你做例子，好，对不起，因为找不到同工，然后他是大会承，然后你就跟他讲说，哎，你好烂了，你看这个电脑到现在都没有预备好，他心里面会怎么样？ get hurt。 他心想，我这样辛辛苦苦服侍你们，你们都不懂得感恩，下一次明年，然后人家说，哎，对不起，您贵姓？李，影弟兄，麻烦你什么？他马上说什么？别找我，找那个去年埋怨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会以为我们在等待爱，结果呢，我们都在忽视他。然后有一些有识之士的人会很努力去爱哦，可是当他努力去爱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我们都认为我们很努力的想要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家人。可是我们常常在破坏他啊，这是我讲的。然后信灵子刘霞他就讲，他说去爱是一种智慧，被爱是一种什么 blessing 福气啊。人际关系，从你的生活经验里面，你会发现爱好像变得不太可能。如果你跟你谈，可是爱对我们来讲，在你的生存里面，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你的确是需要，但是 当你跟别人冲撞冲撞常常冲撞冲撞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很灰心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不太可能，你觉得说啊，那个哥林多前书怎样，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爱是什么，你就会发现很难做到。我请问呢、啊，我们哥林多前书大家人人都会唱，对不对？有多少人真正每一次在跟人家冲撞的时候把这一句话马上搬出来？有多少人天天背，对不对？
要求他，
要求他，好。讲得好，比方说我是男的，他是我老婆，我天天如果他又怎么样，我就说姐妹明知道，然后他就会就好像那个丈夫的部分，妻子的部分，对太太永远对丈夫说什么，你没有像基督爱教会那样舍己。然后呢丈夫也就说是啊，因为你也没有像那个教会顺服基督那样顺服，所以呢就很难，对不对？然后这个人呢 Catherine Ann Porter 他说人际关系是需要学习的，他说爱是需要学习，而且不是一次性的，不是说这个专题完了，它是在你日常生活中分分秒秒永无止境。但是恨呢不需要人家来教，你马上咻一下你就可以表现出来。恨有很多种形式你知道吗？生气是其中的一种啊，恨有很多的形式。所以对我们来讲呢，你如果学得不好，这个人际关系很容易破裂，破裂会带给我们伤害。而这些伤害呢，你想想看，有多少人在经过人际关系层层的伤害之后，在教会服事层层的伤害之后仍然不害怕？有多少人？我们都不是圣人，对不对？我们会变得很萎缩，我们会变得说我要不要主动跟，比方说我跟他相处，然后这个一次性的经验给我不愉快，我下一次我就会想我要不要再跟他讲我昨天跟他讲那些悄悄话，万一他又像昨天那样把我跟他讲了又把我散播出去怎么办？也很好啊，天气啊，对不对？我就不会跟他讲我里面的事情，是不是？因为我们会害怕。还有呢，我们会变得很自我中心，自我中心什么都想到自己，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去欣赏彼此之间的差异性。你知道这一点啊，这一点是我最近特别两年多来那在台湾教学，我的学生都说，老师你实在是真的是在美国住了20几年的人，真的就是那种 diversity 那种差异性是很大的，大到一种程度是超过了那么他们可以接受的那种差异性。那现在我就要挑战你，你碰到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人，比方说对我李台英来讲，我最讨厌的人，我有想过我讨厌什么样的人，我不太喜欢什么样的人，我不太喜欢那种小家碧玉型的人。但是这不代表我不接纳他，你懂吗？这不代表我不接纳他，因为我们本来就个性不太一样嘛，对不对？可是我们不应该因为人家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就不接纳对方，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教会里面你知道教会千百种人，千百种不同的那种 type 的人，恩赐不一样，表达方式不一样，对不对？那你怎么办？你就要学习去认识人，去了解人了。然后呢你还要在这当中怎么样去找出所谓的共同点。特别是人际关系如果破裂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跟他是什么仇敌，我们再也不认为他是，以基督徒来讲，我们不认为对方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我其实常常想到就是说我们俩肯定会吵吵闹闹，如果我们要亲密的同工的话会不会吵吵闹闹？
不会。
不会吗？
不会。
不会啊？我不相信你讲话。
我从来都没有吵架。
一定会吵吵闹闹的，大吵小吵各种形式一定会的，如果你对自己够认识够诚实的话。人心诈的弟兄姐妹，我信主信到最后，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是罪人，而且是罪人中的罪魁。人心是很可怕的坏，连我们这种被人家认为已经是什么爱很多的人，我都觉得我都没有爱，我是诚实的，我不是谦卑的，我都要跟这个同工玩的时候，我心里就要
啊、哦，在那跟主哦，又是埋怨对方，然后又说主啊，你管教的杖不要打在我身上，叫我结义的果子，你打在身上叫他结吧，对不对？然后对他说主啊，为什么每次都是要我来认错呢？为什么你就不能让他成熟一点，让他先认错呢？啊、哦，这边学道都说主啊，为了你的缘故，主啊，你看我的爱多少？哦，做自我反省的话，你不知道，常常在自我反省。想要追求跟主更亲近人，那主那么完美，你就知道自己很不完美，哇、哦，那种挣扎是很大的，所以你就会发现，两个人如果要亲密的话，肯定会吵吵闹闹，肯定会。为什么？因为他跟你不是双胞胎。好，谢谢告知，啊、哦，因为思想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对不对？那没有关系啦。吵吵闹闹是我们明天会讲到这种沟通哦。吵吵闹闹到最后是我们成长的一个机会，是我们可以认识对方的一个机会，对不对？也是我们认识自己的机会，也是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去服侍神、服侍人的。可怕是不懂得怎么样从事近前的冲突 ，godly conflict。那谁不吵闹呢？我们都是罪人嘛，对不对？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个啊 ，Cindy Smith 他说了啊。他说跟别人建立一个正面的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正面的，为什么？它可以带给我们喜乐，带给我们丰富的生活。那么他说如果我们得到这个 friendship 的话，这个可以加强我们生命的活力，也就是说爱人跟被爱是生存的最大喜乐。你好好想一想啊，爱人跟被爱，我记得那个 C.S. Lewis 讲了一句话， C.S. Lewis 说我们很容易受伤害，所以呢，你要保持你那颗心不受伤害，最好的办法就把你的心锁起来。但锁在哪可以让它不见阳光、不受伤害呢？他说就把它锁在骨灰盒里面，那里呢没有空气，它不会变，但是它会越来越硬，对不对？它会越来越硬。然后他说除了天堂之外，因为天堂就是爱，你想要不受伤害，你想不在天堂里面的另一项选择就是地狱。那你好好去思考了。我觉得 C.S. Lewis 讲话讲的是蛮有那种哲理的哦。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华人的人际关系圈圈哦。以我们华人来讲，我们从以前到现在比较多，你就会发现我李太英，然后呢我的事情是最重要，其次呢是我的家人，所以呢对我开公司，我的家人来我这里店里面买东西，不但不能够跟他收钱，还要打八折打五折送他，对不对？然后亲戚朋友如果来了，是我亲戚朋友有关系，所以虽然不像我家人呢打五折或免费送他，但是也要什么打八折。所以呢中国有一句话说，有关系就没关系了，对不对？没有关系呢就有关系了，对不对？你有了跟他有了关系，你什么都讲得通就没事了，你跟他没关系呢，什么都讲不通就有事了，你知道吗？所以你就会发现什么绕着我们中间一直在转，转到最后是什么外人哦，我们有这种，我们跟别人在互动的时候是这样。但是我们说，如果用这种想法的话，都是以自己为中心，这会出问题的。以我们个人，因为我们这个人是有问题的。那么人际关系里面，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就是这个，这个是什么？心是什么？心思如果没有说出来，有谁能了解？台湾有一首歌叫做《心事无人知》，那么讲出来，有什么人会了解？如果没有说出来，有谁能够了解？对不对？只有心心知我心。但心到底是什么？我们每次讲到最后呢，那父母亲的气急败坏是就跟孩子讲说，你不说出你心里面的话，我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心其中一个是什么？思想。另外一个什么？我心里不舒服，我不想去，我心里不舒服，不痛快，感觉不好，感受，对不对？那可是心还有很多啊。所以在我们了解心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看啊，阿摩斯书三章三节讲说，两个人呢如果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人际关系两个人不同心是会吵架，如果两个人想要走在一块，除非吻合，不然的话怎么走？ 如果两个人他们要走在一起，如果他们没有同意一致，他们怎么能够走啊、哦？不同的版本翻译，两个人要走在一起，他们如果没有先约好然后同意的话怎么走，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约定怎么同行，约定就隐含对很多事情的想法看法做法，对不对？所以要两个人同心同行，这个是我们真生命辅导传道会啊，几年前办过那个单身营啊，那我们今年八月底在台湾要再办一次 Get Ready Singles， 同心同行。什么叫体和相通？我请问在座结婚的人，你觉得你的情气通不？不要这样问，要这样讲，从一到十，十是你们彼此的配偶有没有在现场？有，两个都举手了，有。好，不错。那大多数人，我假设呢，你们是 singles。因为你们没有举手嘛。哎，圣经上讲啊，夫妻二人是什么？你知道什么叫一体？我泥中怎么样？有你，你泥中怎么样？把两个人打破，再搅一搅，混合。那是歌，可是现实生活也是啊，你跟你的配偶必须要破碎自我，对不对？不然你两个人生活怎么生活？光是最简单的，这卫生纸到底要朝外放朝里放，牙膏要从这样挤还是从这里挤，对不对？刚开始结婚都念到最后呢，你也有生存之道，对不对？你就不再我服侍你可以吧，我帮你挤到前面让你很方便嘛。刚开始呢念你念半天你不听，到最后好主啊我为你挤牙膏，对不对？你不知道这就是一种牺牲，但他的确是，当你不再念他，你就甘心乐意每次看到笑一笑去挤的时候，那就是一种爱。爱不是名词，爱是动词，爱是动作。我们常常忽略，我们没有，连父母亲做牛做马，这也是一种爱，对不对？很多形式啊，不同的形式。所以我们要跟人家心灵契合，心是什么？心，我们讲这个心是包含你在想些什么，这个叫心，这叫智理智悟性的部分，心分辨。心是什么？心是我觉得不舒服，我想象，我渴望，我的一些反应，这个叫做情绪情感。心是什么？心是我认为你很好，我情感上很喜欢你，因此我做一个决定，我等一下要跟你一起去吃饭，决定打算，这个、叫我有意志的部分。然后心呢，到这呢，我良心觉得很开心，很平安，很喜乐。我对于我认为你很好的这个思想，我对于我喜欢你的这个情感，我对于我做决定要跟你一起去吃饭，我的良心说 good 很好，对，所以我良心就很平安很喜乐。我们心里面啊是很复杂的，心不是什么像几年前1995年啊，那个 Goldman 出了一本书，什么什么 IQ EQ 啊是对抗的，不是什么 EQ 高的人，思想跟情感，情感没有办法脱离思想独立，思想必然会带动情感。比方说我思想上讨厌你，等一下你来问我问题，跟这个姐妹来问我问题，我比较喜欢她，我就会两句话把你打发掉，我就会马上转向回答你。我们常常在表现出这些东西，是我们自己没有，你们没有去学康水，没有像我这样学心理辅导，你不知道而已。我们常常表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思想上认定一个什么，我们情绪会被带动出来的，而情绪会出来，它就显明我们背后很多的思想。所以我们在辅导别人夫妻，辅导那夫妻哦，做 marriage counseling， 我们看到那个夫妻里面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会问很多问题，就是帮助他们去认识他们自己思想的部分，他们的想法，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们在认为什么。找不到钥匙，他是讲员，他急着要出门，太太还呢，然后丈夫问说钥匙呢，然后太太就回答说我又不知道，你东西每次乱丢，丈夫就会更生气，对不对？丈夫为什么更生气？是因为他急着要去讲到，他已经要迟到，他的太太，他希望他太太帮他，但是在急的时候他不会说亲爱的我找不到我钥匙，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找一下，不会，人急的时候就你有没有看到我钥匙， 其实当他那句话出来的时候，他不是在责备你，但是如果太太不知道，没有安全感，就会说我又没有拿，我又没有拿，当然你没有拿但是他是在送一个信息说我要迟到了，能不能请你帮我，只是因为他很急，他已经是急到没有办法正常的去发来，就怎么样，当丈夫说有没有拿我的钥匙，有没有看到我钥匙，太太马上就是这里找那里找，找到说亲爱的在这里，主祝福你，赶快走吧然后丈夫拿钥匙就去讲道，对不对，讲完道回来，我告诉你他会很开心，他说谢谢你今天帮我找钥匙啊，如果你没有帮我找我就迟到了，真的。可是如果你说我又没有拿，哇，他很生气，他已经找不到，他要求助你，你是他的帮手，哎，对不对，帮手嘛，二人一体帮手嘛，你不但不帮他，你反而火上什么加油，你反而去做那个火柴，然后你还嫌他脾气不好，你怎么去帮他。所以思想情绪，你如果常常学这个东西，学认识人是挺有意思的、哦、认识人，认识人是从认识神而来的，所以认识神是很好玩的，它可以带动我们跟人的相处很不一样。对我们来讲，当我们的心是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复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际关系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人际关系并不是你去学习去爱，学习一套技巧，人际关系最重要的是这个心，我们心里面没有爱给不出。我常常喜欢在课堂上跟我的学生讲，就是这是一杯水，对不对，如果今天在沙漠地带，感谢主我还有这样，我跟你同心同行的时候，走到一半你渴我渴，我还可以分你一口，最后呢人不自私，你渴了是我给你喝还是我给我自己喝，好，有些人或者会给对方喝，有些人自己喝，但是我现在的比喻不是真正的水，我是在讲你的生命就像这个 bottle， 你有多少你就可以给出去，你如果很多，多到它是什么活水的江河了，哈，你给今天给他，还明天还这么多，再给再给，你的爱永远给不完的。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我们很多人都是空的，我们给不出，这才是我们的根源问题，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没有。你说你脾气怎么那么坏你还跟他要，他就是没有，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然后呢，我们的行为就算你有心，结果怎么样，无力，你的行为上怎么样，学不来哦，给不出去，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有一颗主动的心，我们的思想不是被动的，它就在那里，我们从小就有思想，小孩子从小就有他自己的，他到两三岁就跟你讲什么 no， 你说今天要三点吃饭，他说 no， 你说今天要吃这个青菜，他说 no， 然后父母亲就以为要骗小孩子吃饭就用相反的，对不对，错。我们在教那个儿童辅导青少年辅导的时候，父母亲不知道去激他做，这是最糟糕的一件事，因为你在鼓励他对你怎么样 no， 他就很高兴，说你说今天要吃汉堡，他说 no， 他可以对你 say no， 他可以对你这个权柄，权柄是父母亲的权柄，是神给的，你不应该是用这种相反的方式，因为你是在培养他的叛逆，哦，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心是主动的，小孩从小就主动，小孩不用教他就很快的，不用教他的两个孩子吵架了，妈妈弟弟先打我，嗯，弟弟为什么打你，他要抢我的玩具，对不对，从小这东西谁打破，不是我，谁，弟弟，反正就是有得怪，从小就是这样。所以圣经上讲啊，圣经上真的是这样告诉我们说，人心怎么样，非常非常的诡诈，这种诡诈是坏到极处，没有人识透。不过感谢神，神造我们，神是什么，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神知道，神真的知道我们。那我们怎么去知道人心，人心是深水， 我有明哲人才能够把什么吸引出来。真言书讲的属灵的人看透万事，你必须要有神的灵，你必须要有对神的认识很深，你才能够认识人。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今天在研究人际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问题在我们的心。为什么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三节四十五节讲得很清楚，说什么？因为没有一棵树，如果你说这棵树是好树的话，它会结坏果子吗？不可能。也就是说，是从哪里看？从树木的根源看它的果子，从外面行为，从外面行为可以认出这一个人来。然后呢，你看啊，他说没有从荆棘上摘花果，没有从棘里去摘葡萄。下面那句话才是很重要，就是因为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也就是说，以图案来讲，这是我们要你看的那个图案。对我们来讲呢，我们里面有这颗心，然后呢，身体会影响但不导致影响我们，而我们会生出很多我们对事情的看法，生出我们对事情的感受，生出我们对事情的决定打算。身体会影响我们，像闪电一样影响我们，但不导致我们。因为人心是主动的，你要保守你的心，因为所有的都是从心发出。身体今天身体不舒服会让你心情不太好，是影响，但不必然每一个身体不舒服的人心情都不好，对不对？它是有关联性，有影响，但不导致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啊，身体跟心灵，因为我们常常辅导那个忧郁症的人啊，那这是很可怕，就是在美国、在台湾，甚至在中国大陆，现在那种忧郁症的人，每个人都送到那个另外一门课讲。那我们是很简单跟你讲，什么叫做身体呢？是一个媒介，是你要做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有所谓的道德是非对错啊，邪恶良善，是这件事情你做的一个媒介，而不是发动者。比方说，对不起哦，我希望你不在意，因为每一次坐前面的人，我的学生都很怕，因为我都拿他做例子。你不在乎吗？
嗯。
好，比方说我今天打他一下，他说你为什么打我？哦，姐妹，我很爱你，我的心里面很爱你，是我的手打你。我可不可以这样说？我可不可以这样说？不能。因为身体只是媒介，因为身体是在做我们心要它做的，是我在物质界里面的一个所谓的传达的工具，所以身体不可以称作有罪。身体圣经上从来没有说是有罪，圣经上说身体呢不是有罪，但是说什么软弱会衰残，对不对？所以身体可以是强壮的健康的，也可以是软弱会生病的，它是有限的，它会依靠的，它有那种神造我们天生要被满足。比方说如果十二点我还不下课的话，你就要呱呱叫说老师您听听我肚子咕噜咕噜在叫啦。为什么？它饿了，它需要什么？被满足，对不对？那对我们来讲，身体跟心你怎么去区分呢？这就是它为罪，不可以骂它。所以呢，如果你有两个孩子，老大呢比较能够记得电话号码，数学好；老二呢比较能够记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你不要去怪老二说你怎么都不跟你老大跟你哥哥学学，他的数学都好。你看你，那是神给的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不要强迫两个不一样的孩子，神给的真的不一样。神就是给他比较合适，你知道吗？真的，你如果没有从你自己生命中去经验这种，你比较难以理。我有一次哈，在长岛，在纽约，然后有一个姐妹，我就想，我从小不懂音乐，没有学，不是五线谱，我就说我要学。我的学生跟我一起去学，我的学生上课的，我在星星教。结果呢，这些神学生呢，一学习之后，我跟他们一样打拼，也是每天花一小时在练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什么 C D E F G 哦。结果呢，他们一学期之后，他们能够弹一首歌，我到一学期之后弹不出一首歌。 我好不容易记得这个右手，左手就不行；好不容易左手记得，又要把右手跟左手配在一起就不行。那你们懂音乐人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我就没有办法弹出一首歌来。后来我终于得出一个结论，真的耶，神给的天赋才干真的不一样。错误我马上抓了出来，我的学生呢想了半天还想不出来，然后我说这有什么难的，然后他们说老师很难耶，可是我就觉得那没有什么难啊。后来有一天我才发现我也不太会做那个美术手工品，我不太会做。然后呢那个姐妹就说，现在你知道了吧，你知道当我们说我们逻辑辩证很难的时候，你了解我们的心情了吗？了解了，身体的部分是真的是有不一样的，但是对不起前面那一张，但是在这一个层面呢却是神要向每个人追讨的。所以凡是跟圣经上教导不合的，或者跟圣经上所要求的相合的，这个是真的是从心发出的。所以忧郁症的人他背后有很多心理的问题。忧郁症里面在讲害怕，害怕是心理的问题。忧郁症在讲生气，我很生气，我很倒霉。忧郁症在讲很多声音的，你不知道，你还当他是头脑生病给他下药，不是，真的不是。所以对我们来讲，你怎么样去这个，你不可以叫他说是有罪，他是生病，他是受苦。任何跟圣经不合的，这个叫罪。生病跟受苦呢，也可能是罪导致的。那你要很小心了，不要人家脚痛你就说姐妹你要认罪，啊，你要很小心了。所以呢，这个图案就是在告诉你说，当我们的心里面有这种 faster 有这些东西在这里面的时候，这里面会导致我们心里面如果很怕人，我们就会怕别人说我们不好，我们就不敢站讲台。我心里面如果有完美主义，我就希望我做得很好，得到别人的称赞，这里面会发出来的。结果呢，别人不称赞我，我就怎么样，不喜乐，我生气，啊，这是从我们心里面发出的。我们的心其实是一颗倾向犯罪的心，而且是主动的。为什么？因为从亚当之后，我们就是在罪当中，我们不会听上帝的话，我们是很自我的，我们真的很自我。你信主越久，你就会越知道，我们人是很可怕的。所以呢，我们受造是要听神的声音，但是呢，从亚当开始，我们就不听了，对不对？亚当犯罪之后，我们不听，不听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这种罪恶的天性啊，就在我们里面。这个罪恶的天性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情绪，在我们意志当中，当我们两个罪恶的人在互动的时候，其实都是背后在显明到底这两个人，你的人际关系里面到最后都显明到底这两神的这两个人谁是顺从他里面那种声音。里面什么声音？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面临罪的试探，有很多东西好像雅各书讲，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怀了胎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那这个我们稍微用慢动作跟你解析一下，就是说你的身体会先攻击的就是你的里面的这种思想心智，他会跟你放一个心智说，真的吗？上帝真的说骂你的老婆大笨蛋没有关系吗？不会吧，大家都在骂啊，上帝岂是真说？这句话好熟，对不对？在哪里？上帝岂是真说？你现在摆，然后你这个思想，他会伪装的，他会伪装很多光明的使者，他会伪装说你是对的啊，所以你干嘛给他好脸色呢？明明你对啊，就是他不对啊。他伪装之后呢，你知道吗？他就开始从思想上把你拉走。上帝岂是真说要饶恕他70个7次？他一直在把你的思想拉走。然后一旦你这个思想啊被牵引，牵引就是拉，在希腊文里面就是像那个钓鱼这样哈，在那拉，一直拉，一直拉，把你这个心哦拉走。然后呢，情感上他怂恿你，你就摆一张臭臭脸；情感上他怂恿你，你就发脾气，发脾气很爽哎。你看你现在自我节制，把脾气好辛苦对不对？ 你发出来，不信你试试看，你发出来，你骂他大笨蛋，你很舒服的，情感上他在怂恿你，然后到最后呢，意志上你就怀罪，你就认为说，对啊，他就是不对啊，我就是有理啊，然后你会生出罪，在动作上，在言语上，或者是在里面。所以耶稣说，里面犯罪就是罪的道理，就是你里面的人已经在做了，不管你外面做出来没有，是神。而这个罪到最后会什么导致什么死亡，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在这里面。那这个用图表，这个就是要你们看的，就是当我们碰到这个处境的时候，当我们碰到处境的时候 next one please， 当我们碰到处境的时候，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表情就会出现。很多人只看到什么，看到外表这上面这个东西，没有看到背后这个心里面，这个就反射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很多东西在里面。然后你可以碰到另外一个处境，是相同的处境 next one， 但是呢，你的思想言语行动里面出来的却是什么，却不像刚刚那个荆棘棘藜，而是什么圣灵所结的什么果子出来的，同样从你的心里面出来。所以你就会发现人际关系你会碰到有争执有冲突，而在这个争执冲突里面 next one faster please， 你就会发现你可以结坏果子，哗哗哗把它骂一顿，你也可以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而这个东西都是从我们里面心里面发出的。人际关系难就难在我们这一颗心，还有别人也有一颗心，对不对？你有一颗心啊，你是活人嘛，他有一颗心啊，他并不是没心的人啊，他有的。所以你们俩在一起就很难，两颗心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话，那怎么可能有圣灵所结的果子，怎么可能有好的互动？当然没有。如果两个人心都不好的话，那就很糟糕。所以最好就是什么，大家都这样，对不对？可是问题就是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的心，你能够把你自己的心换掉吗？容易吗？我跟你讲不容易。所以人际关系里面这颗心，我们是 evil heart。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啊，我们当中啊，信耶稣的重生得救，可不可以麻烦你举一下手？还没有信耶稣的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都没有啊。好，那我们就假设我们这一颗心已经被神什么都更新了，我们就假设在座每一个人，你我的心都是被耶稣买赎回来了，对不对？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如果买赎回来的话，请问你，所以你就会发现对我们来讲，我们生命第一个一定要转向基督。你碰到很多事情跟人家互动的时候，你就要常常不是盯着那个人，而是什么，主啊，我的心是不是你的心，我的心是不是你买赎回来的那颗心，我是不是活出这个样式。所以当你在人际关系互动相处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看到 no stop here， 我们常常会有这些孩子的问题、工作问题、老板的问题、这种性关系的问题等等，对不对？还有等等等等没有列出来。很多人以为这个叫做 problem 问题，但是对我们圣经辅导来讲 biblical counseling， 我们说 no， secular psychology 世俗心理学说这个就是你所碰到的问题，我们说这个是你所碰到的 symptom， 表现出来的 symptom 现象图像表现在外面被人家看 skill， 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我们到最后这个比较是这方面的，既然是明天最后才讲，就是因为问题在这里，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我们到底是为自己活，还是为别人活，还是为上帝，这才是我们的心的问题。我们的心是归向谁？所以两个人相处互动出来的跌跌撞撞、碰撞、吵闹，这个都是 symptom。你不要去学这些 communication skill， it doesn't help at all。 skill no， 你要先去把自己的心向神来对准，是技巧哦，这一点是最重要。 所以对我们来讲，关系是什么？我们在讲说要彼此相爱，对不对？我们要学去爱，必须要心里面先有爱，心里面先被主来得着。那你说，那我已经重生得救就好了吗？ No， 我们要去学什么外在的言行要怎么去改变。也就是说，人际关系的第二个大箭头的改变，就是你第一个大箭头已经被主得着了，你已经改变了，你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你就不要像彼得所说的，你就忘记了你旧日的罪已经被什么洗净被赦免，你不要忘记了，你要常常记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为什么你要常常把耶和华摆在你面前，你就不致摇动。然后呢，碰到各式各样处境跟人互动的时候，你就要什么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神把得救已经这个 salvation 做完了，放到你心里面了，现在是你的 duty， 你的 responsibility， 你的责任，把它什么在各式各样处境当中把它做出来，把它表现出来。所以人际关系一定是这两个箭头，没有这两个箭头，你想要跟人有好的互动是不很难的。而这个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要不断不断学习，不断不断操练。也就是说，只要你活着，你就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已经很成熟了，你已经很爱主了，你已经有很100%基督馨香之气，基督的样式。那不过问题是这样子哈，如果是这样的话，神，你生命功课已经学完了嘛，对不对？那应该神就怎么样？所以只要我们还活着，在座的，不管你比我大50岁以上，或你比我小，我们只要还活着，我们在每一个人际关系里面都是在学习。你知道为什么对我们在北美这种很讲理性的人哦，都要去追求那种灵恩的经验？总觉得没有灵恩的经验，上帝就不存在。你知道为什么？那是因为上帝给你的日常生活里面，你经验不到，你经验不到，在日常生活里面，神是又真又活的。因为你根本没有常常受，你忘记那个生活处境，就是神给你，神在这个处境里面，神在处境里面要跟你相会，然后呢，你就在跟人互动的时候呢，你都没有表现出神要你表现的，那神很忧伤，圣灵很担忧，可是你还不知道。可是每一次你认罪悔改的时候，哇，神很欢喜快乐，你的生命也在改变，你的人际关系里面就很活泼，很有盼望，你知道吗？所以每一个跌倒，哎，拍拍屁股再站起来；每一个跌倒，拍拍屁股再站起来。你那个圣灵果子就怎么样？你就啊，这方面比较小一点啊，那方面比较大一点啊，你知道吗？就这样一直长出来。你们应该常常去看那个果树，我很喜欢看果树，特别那小小的，然后再大一点，大一点。我看到它很成熟的时候，就觉得那种欢喜，那种很开心的感觉。你在基督徒的生命成长过程里面，应该常常把你的灵命跟日常生活去做连结。人际关系在走这一条爱的路途的时候呢，我们跟别人你我他在互动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到的是什么？ I think you go too fast. OK， 好，我们需要了解，就是我们跟别人发生互动关系的时候呢，是需要神给我们的恩典跟怜悯，因此我们从神那里领受恩典怜悯，我们就怎么样给出去。所以对我们来讲，每一个关系 No you go too fast 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你想要你跟别人的关系是一种很健康，你能享受吗？你想要你的关系到最后你不去成长就变成畸形很受苦吗？你珍惜你信任这些关系吗？还是在这关系里面让你开始怀恨在心，受伤，然后猜疑，跟别人对抗，把别人当仇敌，甚至在你的关系里面是你做老大，都在支配别人，服侍你，你在操纵别人？还是你可以服务别人，你可以付出，你可以跟别人是同一个团队的 team？ 你知道弟兄姐妹常常会有纷争哦，当你有纷争的时候，你就忘记你跟他是 team，因为你们都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你忘记了这一点。所以对我们来讲，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把我们的思想去跟神的思想做一个 alignment， 好像轮胎校正啊。我们的思想要越来越浮在神的思想之下，我们的情感 要被神的圣洁的情感来更新来炼净，特别是那种情感很丰富的人，你比较浪漫主义的那种情感，那种妇人之仁的爱，你必须要是神圣洁的爱，圣洁的情感，情感需要被炼净，意志也要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到最后不是说两个人吵架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对，良心都觉得自己对，而是神的 righteousness， 神的是非道德判断的对，不是你认为的对。这个就是在人际关系里面你要跟神同心同行去走这样的人际关系。如果你没有跟神同心同行走到最后的话，你在跟人家互动的时候你会认为都是别人不对。那对我们来讲啊，我们在提供这些辅导训练课程的时候，其实讲啊，情感人际关系里面情感很难处理，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的行为跟关系是很有影响的。那当然像什么婚前辅导、婚姻辅导、儿童青少年这些等等，这些课程，这些课程就是在帮助你，第一关最重要就是自我辅导，自我辅导健康了，你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才能够有健康的成长，否则呢你的成长会比较缓慢，到最后会带给自己伤害，不开心也带给别人，而你带给别人的伤害不开心，那个别人竟然是你宣称你很爱的人，对不对？你宣称你很爱你的孩子嘛，可是你带给你的孩子痛苦，你宣称你很爱你的老公，你很爱你的老婆，跟你的老公你的老婆因你而痛苦。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啊，跟基督同，靠着神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凡事都能。重点就是你是不是选择，你是不是选择要跟主同心同行。选择不代表你做到了，但是因为你选择，神就兴起各式各样的环境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会用近前的人，他会用环境，他会差遣圣灵，他会用神的话，他会用你自己，在这样的一个万事互相效力当中，你就在学习，你就在成长。所以我们今天下午要讲第二堂，讲这个尊重跟服侍，然后要讲沟通，讲冲突的时候，这一个导论是很重要，关系的导论。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们直接跳到那些技巧的层面是没有意义的。技巧层面说实在话，连你不用顶一个博士学位，你就可以去讲一堂，是不是？但是我们基督徒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这一条道路，信仰的道路是神定规叫我们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就表示你被放在这条道路里面，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但是你必须喜欢，是因为这是一条救恩的道路。然后在这救恩道路里面，你怎么知道你得到救恩是完全的？你不知道，你必须要在日常生活里面，而日常生活里面不管你或吃或喝都跟自己跟别人有关，那你跟别人有关的这个互动，这个 relationship， 它的根基就在于你的心，你的心是不是转向神，转向神之后你是不是把这个转向神去操练出来啊？那你说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次专题讲座的机会，我们更谢谢你，因为知道在这背后，在这个 MCCA 里面有很多同工在这里辛苦。主啊，你祝福他们，因为他们是看着你的国度，愿意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看见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成长。我们为他们付出，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也恳求你，让所有来到你面前的人，主啊，是被你洁净的，是可以向着你存着一个坦然无惧的信心，知道有神，而且寻求你，你就悦纳那寻求你的。哇，请帮助我们，叫我们不是头脑知识上来认识你，而是生命里面真的是被主得着。主啊，当我们说我们在座都是信耶稣的时候，主啊，求你就让我们得着你所得着我们的救恩的喜乐，叫我们的生命不管我们的过去跟别人的关系有多么的糟糕，主啊，求你再给我们机会，因为知道我们所有的人若是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这个心是你给我们的。主啊，你会给我们机会，我们谢谢你，因为在每个人生机会里面你要显明你就是神， 你是我们的神，你是别人的神，你要在这当中显明你是救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也是帮助我们的神，而且你所爱的你必管教。求主在管教我们，使我们成长之后，当我们结出义的果子之后，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回过头来兼顾那软弱的弟兄姐妹，好叫我们一起成长，能够归荣耀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